一般都有两章，第一章第二章，这个第三章呢就是东方闪电，东方闪电。那么我们今天想，我们就是按照圣经呢，我们来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什么叫做这个异端，到底圣经里是怎么讲的，好不好？那么我们要请大家先读一点圣经，我们先读使徒行传。我们从读十七节，好吧，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七节。
大祭司和他一切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
好，请我们这一节呢是说，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那么这个是在当时的时代，离现在是两千多年了，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复活，这个升天了，主耶稣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当时是门徒，主耶稣留下来的门徒，他们在地上还在传福音。那么这里就有一批人，这里叫做撒都该教门的人，撒都该教门的人那现在我们要弄清楚就是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那我们一定要知道，旧约的大祭司都是撒都该人，他们是撒都该教门的，要注意这个哈。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是传福音，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地上还有犹太教，还有犹太教，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里面有两个党派，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里面有两个党派，一个叫做撒都该人，一个叫做法利赛人，两个。等等我们还要读另外一个，好不好？请我们注意哈，这里就是撒都该后面用教门两个字，看到哈，这个教门在原文它不是是中文把它翻成教门，在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把这两个字也翻成异端，也翻成异端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 使徒行传的，还是使徒行传。好，请我们读十五章。好的，十五章，我们读第五节好不好？啊，读第五节，《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第五节。好，请坐。
我有几个门徒，我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好，你看这个时候有几个信徒，就是信耶稣的人哦，但是他们是属于什么呢？是法利赛教门的人，看到没有？刚刚那些是撒都该教门，这里是叫做法利赛教门，都用的教门这个字。那么这个法利赛教门这几个人，他们是信耶稣了，但是他是要走法利赛人的道路。你看这里也叫做教门，所以在主耶稣在地上的前后，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就发现有两种人，一种叫做法利赛人，一种叫做撒都该人，后面都叫做教门。原文它就是异端，这两个都是异端。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因为他们要遵守摩西律法，所以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啊，他们就主张要给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要受隔离。哎，这是他们的，因为摩西这个律法，这个犹太人他们都是要从小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隔离。所以现在一些外邦人信了耶稣了，不是犹太人，外邦人信耶稣了，这些外邦人从小生下来第八天他们又受隔离，对不对？但也许长大了二十几岁他才信耶稣，那怎么办呢？那大家就重新要来什么受隔离，好不好？啊，那么这是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你读了圣经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法利赛人就是守摩西律法的人，他虽然信了耶稣，他要守摩西的律法，他就是，这是一种一个教门，好不好？另外呢，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他们是做什么呢？好，那么撒都该人呢，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不相信有鬼有鬼神，他们不相信的啊。法利赛人他们不相信有鬼神的，你们记得法利赛人曾经问过主耶稣一个问题，他们不相信人死了会复活，他们问个主耶稣一个问题，对不对？就是有一个人他娶了一个妻子，但是这个人啊没有生孩子，这个人就死了。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他的弟弟就要娶这个妇人。他说有七个兄弟都给他结了婚，第一个结了婚死了没有孩子，第二个又跟他结婚，老二也跟他结婚，老二也死了，老三也死了，啊，他说七个都死了，他说你说有复活，但有一天啊，大家都死了都复活了，他就问，那么这个女的到底是哪一个的妻子？ 因为第一个丈夫不是死了吗，他就娶了第二个丈夫了啊，他们是七个兄弟啊。那么他就问主耶稣这个问题，他说到底他是哪一个啊的妻子了啊。如果大家记得主耶稣就怎么回答呢，主耶稣就回答说，他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懂得神的真理。主耶稣说当人复活的时候，我们死了复活的时候，人复活以后也不聚也不嫁，没有聚嫁的事情了，到人复活了没有聚嫁的事情了。没有居家的事情，就像主耶稣说，就像天上的使者，就跟天使一样的，天使也不居也不嫁，所以那个时候就不存在这七个丈夫哪一个算这个女人的丈夫，都复活了嘛啊，不能七个人都来争她，我们都来争这一个妻子，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没有居家的事情了，好不好？人复活的时候啊，这是主耶稣回答他。所以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人有复活，就拿这个故意来刁难主耶稣。你说人要复活，那么你来判断一下，到复活的时候这个女的到底是哪个的丈夫，哪个是她的丈夫啊，就提到这个问题了。那么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这个属灵的灵界的东西啊，属灵界的东西，所以呢撒都该人他们是跟着什么走呢？他们当时是跟着罗马的就是当时是罗马帝国在统治了啊，罗马他们在统治的时候他们就是有罗马的哲学啊，当时罗马的哲学，你记得保罗曾经还和他们辩论了啊。因此他们走的是哲学的道路。那像我们在我们中国在我那个时代啊，我进大学的时候是1947年进大学，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统治，我进大学的时候是国民党统治，但是大学还没有毕业共产党就来了，那就是49年共产党就来了。所以我就受到一个就是国民党的教育，后来就受共产党的教育。那么共产党来了以后呢，那就有一点，那就是他讲唯物主义，所以我们都要上唯物主义的课。那么对于所有的这个宗教信仰都归在唯心主义的里面啊，唯心主义。所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不是共产党来的才有，应该是在这个比较早的时候，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像我现在提出来的那么很清楚，很就是把这个这个哲学那把它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唯心主义，一个唯物主义。那么我们上一次我记得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说到，我们信的是不是基督教？我们现在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不管在中国也好，在国外也好，都挂了一个名字叫基督教、天主教，对不对？那么天主教、基督教后面都加了一个教字，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承认我们信的是基督教，因为圣经里从来没有说 有基督教这三个字没有的，犹太教是有的，犹太教的教门有的。那么这里是讲到法利赛人，他们也是一个教门，有个教字。撒都该人也是一个教门，有个教字。那么圣经里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从来不讲基督教这三个是没有的。那我们信的是什么呢？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说的你信的是基督教，那就属于一个哲学的范围了，那就是哲学范围。哲学里面他就要讲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那么凡是宗教，宗教实际上就是哲学定出来的一个名字 religion 英文，它就是宗教，那么就划在那个范围里头了。宗教就划在唯心主义的里面，宗教化的唯心主义里面。所以圣经里头从来没有把我们划在唯心，说我们是有，我们是唯心主义，我们信的基督教，没有。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就是信基督，我们信神信基督。因为我们认为从圣经来看，神是客观存在的，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造出来的，不是我想到有神就有神，我想没有神就没有神啊，那个叫唯心主义了。你想到有就有，你想到没有就没有，那是唯心主义了。那么如果这个神是客观存在的，那我怎么知道他是客观存在的啊？那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有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和神中间可以沟通的，可以认识神的。我们借助什么来沟通呢？我们就是借助祷告来沟通。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我们唱的那首诗歌454首，他说我不知道明日将如何，不知道的，但是神却知道明天将如何。所以神会告诉基督徒，我们就把它叫做预言。那么我们在这里是简单说一下圣经，我们这一本圣经旧约圣经里头有一部分都是预言，就是预言要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上要发生的事情都有预言的。现在我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请你 记好了，这件预言是一定要实现的。那么这个预言在旧约圣经里面是讲什么？第一个，旧约预言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灭亡，灭亡以后他们还要复国。在历史上以色列人是灭亡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灭亡，他们早期是被亚述帝国灭亡了，就灭亡以后就是以色列国就被亚述帝国统治了。但是南面的犹大国也后来也灭亡了，开始亚述国没有把它灭亡，后来是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它灭亡的。圣经里讲犹大国，或者我们现在把它叫犹大国，当时叫以色列国，要灭亡，的确灭亡了。他们就没有，你看他们一灭亡以后就没有圣殿了。以色列人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叫做大卫，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所罗门，所罗门就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修了一个圣殿，以色列人就有圣殿了。当他们灭亡以后就不再有圣殿了。我记得大概是1910年吧，或者1911年，我专门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圣殿了。
九零还是九零？
一九九零年， 1991年或者1990年，我去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看，他们已经早就没有圣殿了。他们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哭墙，就是哭的墙。那么我就看见很多以色列人，包括他们的军队当兵的，背着枪。一般的以色列人就戴个博士帽，就站在那个墙的面前去哭墙，在那里去，他们的头就一直这么点，一直这么点，嘴巴就在念，念什么？他认罪，就说我们祖先犯罪得罪了神，现在我们也犯罪，我们国家我们知道他复国了，那么46年复国的，48年复国的，我们虽然复国了，现在我们还不能够修圣殿，为什么？在那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很大的殿，你们都看见是金顶的，那是清真寺，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圣殿。圣经里啊，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以色列人一定要修一个圣殿，在他原来的撤掉的地方一定要修圣殿，现在还没有修。以色列人就一直在那里祷告，天天哭墙那里就有人，就在那里哭，哭什么目的？他们只是求神，给他们，要造一个圣殿，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圣殿，才能侍奉神，这是旧约的规定。那么这一个是会不会从很多人来看，好像现在是不可能的？你看嘛，耶路撒冷现在分了好几分开了嘛。对不对？有阿拉伯人的地方嘛，对不对？有以色列地方嘛？以色列地方能不能修圣殿？如果以色列人地方修了一个圣殿，那么阿拉伯人可能就用一个人肉炸弹，你的地基一立起来就给你炸掉。所以，如果那里要修一个圣殿，就必须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就有一个和平的时期，不像现在。现在不是和平时期，现在你给我做对，我给你做对，对不对？啊，要有一个和平时期，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以色列人的统治跟巴勒斯坦人的统治，他们这个统治者啊，一下这个阿拉法特就死了，对不对？一下也这个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
拉比。
也出问题，也死了。那么这里面你就会看见神就在那里做工了。这是圣经的预言哈，现在还没有到。我们相信神的预言不会错的。以色列人这个地方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时间，要修一个圣殿。圣殿修好以后，圣经里又有一个预言，圣殿修好以后。大概有3年半，圣殿修好以后，经过三年半，就要出现一个情况，就要出现一个大灾难。大灾难又有多久了？又有三年半。大灾难的三年半完了以后，那就是耶稣要来了。所以现在啊，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好像是2012年在美国有一个基督教的教派在那里宣传，就是2012年耶稣要降临，5月，报上都登了，那个时候宣传的很厉害的，就是那个时候耶稣要来，结果就有人就来问我，也有从台湾的弟兄姊妹也打电话来问我，他就讲弟兄啊，这就是今年哦，这是2012年问我，今年5月份哦，耶稣要来哦，我说不可能的，他说哪里不可能？现在美国好多传道人都是这样讲，而且人家都是汽车都开出去了，这是。好了，我说按照主耶稣要回来在什么时候，必须是以色列人要先修圣殿，修好圣殿以后。再有3年半的大灾难， 大灾难的末期主耶稣才回来，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好不好？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就讲了，到第六晚的时候，主耶稣说看了我来宣布，启示录的啊，到第十六章的时候。好，所以我们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根据的是什么呢？我们根据的就是这一本圣经。因此我们这个聚会就叫做温哥华圣读这个读经，我们是读圣经嘛，圣经的研读会啊，因为现政府一定要报上去嘛，啊，我们叫做 VBSA， 就是Vancouver， B 呢就是 Bible，S 呢就是 Study Association， Vancouver 就叫 VBSA， 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和弟兄姊妹啊，我们就是聚会，就是以读圣经为主，因为神的真理都在这个圣经里面。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圣经读准确啊，所以呢我们就要回到原文去了啊。因此我们这里专门有原文的圣经啊，那么就是有原文编号的圣经。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讲主耶稣那个时代，当时就有两个教门，一个叫法利赛人，一个叫撒都该人，他们讲的东西就不符合圣经，不符合圣经，所以他们就叫教门。教门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异端，中文的这个异端的异字就是不同的意思了，意义就是不同了，端就是开始了，异端就是不同的开始了。如果撒都该这个教派、法利赛这个教派，这两个都叫圣经里头把它叫做异端，主耶稣说他们都是有罪的，在当时。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保罗还有这个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批使徒们，主耶稣呼召的使徒们，他们都要和法利赛这个教门这个异端要分别出来，绝对不能走他的道路。比方说法利赛人就主张要受隔离啊，要受隔离，你不，你是一个外邦人，就是你非犹太人，你如果要信了也要信耶稣，你就必须受隔离，不受隔离你就不能得救。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个规定，这是旧约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够跟着他走，就一定要和他有分别，要把他弄清楚。这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就讲没有复活的事情，他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有鬼，那么怎么办呢？好吧，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确有的啊。如果把他的教训拿到我们信仰里面来，这又是跟圣经有违背了啊。因着这个缘故，这是在当时有这两个教派，这两种异端。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弟兄姊妹，今天这个这样讲，那个那样讲，谁是对的？今天有一个弟兄打个电话给我，他住在西温，他说明天他那个教会请他去做见证，要讲什么呢？他在我们这里做过一次见证，就是他在中国大陆，他的女儿啊才七岁， 得了一个病，这个脑里面的病，脑脓肿啊，啊，这个在国内就把脑脓肿开刀了，忽然的高发高烧，找不到原因，一下怎么会一个脑脓肿呢？7岁的女儿，这个开刀把脓放完了，放完了以后全身呢、啊，好像出荨麻疹一样的皮肤，还有红一块，紫一块，医生拿的都不知道什么缘故，就给他吊液。抗生素各种东西用到他身上，非常危险了，啊啊！在这个时候，他就从国内打了一个电话来问我，啊，我刚刚说的是今天他给打电话问我，那个时候在国内他是打电话来问我，那个时候正在国内，在深圳。他说：“江秘书啊，这个他的妈妈，这个女孩子的妈妈，这是流着眼泪要哭了。”他说：“那我这个女儿怎么办？现在医生说呢，都没办法了，啊，高烧一直在发烧，你说怎么办？”啊，在这个时候就有人就告诉他了，就说：“你们要认罪，要认什么罪呢？要认祖先的罪，好不好？就说你不止你在主耶稣的面前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要认你的罪，你要认你妈妈的罪。”还要认你爸爸的罪，不但认你爸爸的罪，要认你爸爸的爸爸的罪，你懂吗？要认你妈妈的罪，妈妈的妈妈的罪，好了，就要认祖先的罪。如果你不认祖先的罪，你这个女儿就不会好了。他说：“我弄不清楚我那个祖先犯了什么罪，我怎么去认他？对不对？有的祖先我见都没有见过，他到底这辈子犯什么罪，我怎么去认呢？”哎，现在在。就基督教的里面也有一些传道人，就是要你去认你祖先的罪，啊，认罪要认祖先的罪。那么这个问题呢，他就问我了，他说：“那我这不知道，那我怎么办？我这女儿我还救得了救不了了？”他就问我这个问题了。好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圣经打给他看，啊，圣经讲给他看，就是关于这个认罪的问题。好，我想现在我们或者把这个地方读一点好不好，我们就把它弄清楚。现在要读旧约，出埃及记，20章，埃及记20章，第4节，读到第6节，出埃及记20章，第4节读到第6节，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1000代。
好，请我们注意哈，很多传道人就抓住了这一段圣经，就是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知道怎么样？3、4代。那意思说，今天祖父犯了罪了，对不对？恨死，不听神的话了。那么祖父，神就要追讨他的罪，追讨到3代，追讨到儿子，还有到孙子，还到孙子的儿子，那不是3、4代吗？这是圣经的话哦。那既然要追到这个罪，那你不认识，你不认罪怎么办？你只认你的罪还不够，你要认祖父的罪哦，认你父亲的罪，认你祖父的罪，认祖父的父亲的罪，那是3、4代，是不是有这个？好了， 所以就根据这一个他就来讲了。所以啊，现在基督教里面就有一个，就有一些传道人就是要认祖先的罪了，就从这里来了，好不好？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到这里你觉得怎么样啊？那不是圣经的话吗？啊，那是要追讨这个罪三四代哦。那我刚刚讲那个认罪，好，那是怎么办？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把这个圣经摆在这里哈，叫追讨他的罪，好不好？追讨他的罪。那么我们又要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以西结书。四八章，一心结束十八章，我们先读十九节。要读到19节，要读到24节，19节，18章啊，19节读到24节啊。
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
好了，这里说了几句话，就是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什么罪业，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业，就是没有关系了。那刚刚给我们那个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刚刚都在出埃及记，那怎么把它连起来呢？好，就是这一章圣经就把它连起来了。那我们来看，也是这个十八章，好，我们先从第一节就先读到第二节，好不好？
好。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
你看到没有，父亲吃了酸葡萄，那就是父亲犯了罪了，那最后儿子的牙是出问题了，好不好？这就不对了，好不好？是耶和华就是神了，是说你们怎么有这种说法了啊？这个不是神说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从第五节读到第九节，好吗？
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这就是第一代。你看嘛，他是行公义正直的事情，好不好？哎， 他是按照律法来做，这是第一代。那看他生儿子了，先请从第十节读到十三节。
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玷污邻舍的妻，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
好了，这是第二代了，好不好？他若生一个儿子，儿子犯罪了，父亲没有犯罪，儿子犯罪了。好了，现在我们读十四节，这是第三代了。好，第四节我们读到十八节。
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缩手不害贫穷人，也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好，那这里看到第三代犯罪了，好不好？所以一个人犯不犯罪，死不死亡，是根据你自己犯罪，好不好？第一代是好的，第二代犯罪了，死亡了，第三代他就看到我父亲犯了这些罪死亡了，他害怕了，他不敢了，好了，他又做好事，他回过来，那主耶，所以这里就神就说他不会死亡了。刚刚我们读的出埃及记不是讲神要追讨他的罪，从父到子到几代啊？三四代，这里正好是三代，好不好？好，那么后代后面就根据了，所以哪一代你有问题了，神就追哪一代，追到三代到四代就完了。为什么第五代就不追了呢？看来啊，到第五代情况就，因为第四父亲一出问题了，死了，儿子就怎么样，害怕了，儿子就不敢做了，好不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讲，这个跟出埃及记二十章没有矛盾的，好不好？神是要追讨的，但是所以谁该死亡，追讨谁的罪，绝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就酸了，啊，就酸倒了，没有这种事情。所以父亲的罪不归到儿子身上。好，那么下面我们再把下面再读一下，就是十九节读到二十节。
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好了，所以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好了，所以我说那个深圳的这个弟兄呢，他的那个女儿七岁了，他的这个病很厉害，他们就说要认他父母的罪，要么认祖先的罪，要不然你这个女儿就不会好。啊，为什么呢？那个病那么重。啊，他就拿这个问题来问我，他说有人就说要认罪，我应该怎么认法？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只认你自己的罪，你父亲的罪不要你担当，你认自己的罪就够了。他说那够不够？我说圣经上够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两处圣经就告诉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你注意刚刚我们读的以出埃及记和以这个以西结书，这两处都是旧约，旧约神的追讨的罪啊，所以追讨三到四代，新约没有这个了。那么新约我们人有犯不犯罪？人都有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犯罪。 对不对？你说哪一个人你有没有贪心啊？啊，我好像在这里给大家说过，我在香港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大陆，我原来在大陆嘛，香港就有一个弟兄，他有个内侄是在中国大陆做电工的，一个医院里面做电工。那个他就把内侄申请到香港来，他就给他的内侄传福音，传福音他就告诉他人都有罪，他的内侄就讲他没有罪，他说圣经上说人都有罪，人应该向神认罪，他说我没有罪，他就没有办法，他就把我找去了，他说蒋弟兄请你来，给我的侄内侄讲一下，因为你是大陆来的嘛，他说他没有罪，那么 我说他是做什么，他说在医院做电工，好了，因为我是在医院工作了，那么我就去问他了，那我就请到那天到他家里去给他那个外侄，我就跟他谈了，我说请问你在做电工的时候你家里的灯泡坏了你怎么办，他说我电工房拿一个灯泡就装起来了，我又问他你家里的保险丝断了怎么办，他说电工房保险丝多得很，拿一点换了就是了，我就请问他，我说这个灯泡电工房的灯泡是你买的吗，他说不是，公家的，我说那你是不是假公济私啊，我们书记都是这样的嘛，他说我们的书记的电冰箱坏了就搬到我电工房来，还要给他检查哪里坏了，然后就让我去给他买，买了我给他换好了又给他搬回去，那么这个就是报公家的账嘛，他说我一个灯泡算什么，好了，我说，他说我的书记都是这样做，那么我就告诉他你的标准是书记的标准，我说你舅舅讲的标准是神的标准，今天我们圣经讲人有没有罪是根据圣经，不是根据你舅舅讲你有没有罪，不是别人说你有没有罪，好了，那么我就给他读圣经了，我说请问你，我给他读罗马书第一章了，我就请问你，我说你这个人圣经里讲有贪心，你有没有贪心，圣经里讲有嫉妒，你有没有嫉妒，圣经里讲骄傲，你有没有骄傲，好吧，那么贪心也好嫉妒也好骄傲也好，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这个罪的，一个小孩子很小，他虽然不懂得什么叫做骄傲，不懂得什么叫做贪心，那么实际上他的行为上就已经有罪了，你看这个妈妈抱着一个孩子来，我就给他谈，这个孩子抱在手里了，妈妈说拿一个，他不是拿一个，他一定要抓一把，那没有人教他，妈妈说拿一个他要抓一把，那谁教他，不要教，从小这个贪心不要教的，好不好，我们在家庭里头都弟兄姊妹之间兄弟之间都有这种情况，好，那么除了这个贪心，你说骄傲，你在单位上你工作好了，你在班上你读书成绩好了，在班上你骄不骄傲，你总是觉得说我比他强，对不对，我考试是多少分他是多少分，你总得要比一比，比一比你总得看看你要比他好，好，所以我就给他讲这一个这个电工师傅最后他承认了，他说按神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没有人没有罪，从小就有罪，按神的标准，按人的标准就不一定了，因此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但是圣经里现在是怎么告诉我们呢，我们只能按照圣经，就是人要承认自己的罪就行了，这个我们又要读一书圣经，请你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约翰一书第一章，等一下，第九节就可以了啊。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看这里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不是让你认父亲的罪，也不要认祖先的罪，若认自己的罪，神就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了啊，所以这里不需要去，神不追讨你的几代的罪了，旧约有，摩西的律法是有啊。刚刚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是摩西的律法，新约没有了。新约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如果你觉得你有罪，你到耶稣的面前去承认你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要赦免我们的罪。这是新约。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把新约和旧约要分开。第二个，我们千万不能断章取义，把旧约的东西断章取义来的加到人的身上啊。比方我们刚刚讲法利赛人那个教门那个异端是说的什么，就是你要信，你要得救必须受割礼。新约哪里有受割礼啊？旧约有，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把得救和受割礼连起来，这就是这是一个问题了。好，因此我们今天我们所根据的就是这一本圣经啊，一切我们都要从圣经里来看。那么因为我们一个人，你如果要和认识这一位神，到底宇宙中间有没有神，你就必须和他发生关系，你要和他发生一个关系。你和神发生关系，那就是和神向他祷告。你今天和任何一个人，你认识一个朋友，你要跟他讲话呀，好不好？今天我们来了几位新朋友，好，对方对郝先生啊，他是访问学者。啊，我已经接触过很多访问学者了，来了，你看一介绍，我们就要谈谈话。你从哪里来？啊，他要知道。好，你贵姓？哎，你必须要谈话的。那么你要认识神，你也必须要和他谈话。你可以把你心里的东西告诉他，你看他听不听，就看你愿不愿意跟他谈话。你愿意谈话，他就一定有反应，因为他是神，他不是人。人还不一定有反应，因为他觉得你这个人啊，我看你那个样子我看不过意，或者 我看你那个样子又骄傲又什么，我不想跟你两个多说话，好吧？神不是这样，你只要跟他说话，他一定跟你说话。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验啊，就是非常奇妙。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神，神也能够认识我们啊。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圣经了。今天我们在说到一个题目叫做异端，就是今天就刚刚我们就讲人要认祖先的罪，这个今天来看就是一个异端，不是圣经的教导啊，或者是另外一种的教训啊，另外一种的教训。你看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你读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就是这一节。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好了，那就是说当时保罗到马其顿去的时候，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里这个异教的意思就是另外的一种教训， 不同的教训啊，不同的教训。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不管他讲什么东西，一定要把它分辨出来，就是他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如果是有圣经的根据就对了，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那我们就要分辨了，那可能我们也可能就要问他，你说的这一个有是圣经的哪个地方有这些话要我们来认祖先的罪在哪里。如果他把出埃及记二十章告诉你了，神要追讨罪，要从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好了，那你就可以把以西结书十八章来问问他，对不对？你说以西结书十八章不是这样说吗？就是父亲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啊，这个啊一定要和他，我们就回到圣经里去。那么关于这个异端这个内容啊，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就内容很多，今天我们又发了一张东西给大家看，那个叫做东方闪电，我们这个星期三聚会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提到，他说最近啊在中国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在一个餐厅里面把一个女的杀死了，打死了哈，三个四个还是三个四个男的把她打死了，
五个一家人，
一家人哈，
还有两个同党，
对不对？一家子，而且打死以后呢，他们就承认，他们是信仰的问题把他打死的，好吧？信仰的问题把人打死的，不知道你们看了这个报纸没有？啊，新闻里面有的，好不好？而且这个信仰呢，这些人呢，他们好像报纸上是这样登了，他们是全能神的教会，是不是？
对。
全能神的教会，
他们说他们是全能神。
全能神的教会呢，就是原来就叫做东方闪电，中国叫做东方闪电。为什么它要叫做东方闪电？啊，它是从哪里来的？东方闪电，它是窃取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主耶稣的一句话。啊，你看看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或者多读一点好不好？我们读二十六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七节。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好吧。
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他们就用了这一段圣经，这里是主耶稣讲，主耶稣要到，要回来，主耶稣要回来。当时有人就说，主耶稣现在就来了，主耶稣已经来了。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相信。”他说：“我来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的，从东方闪到西方，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在哪里都看得见，你在东方也看得见，你在西方也看得见，都看得见来。那么今天我们在地球上有一个情况，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对不对？我们加拿大天亮的时候，中国正好是什么？晚上，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来就不同了， 东方跟西方同时都看得在他，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就立去说了一个，就像闪电从东方闪到西方。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耶稣啊已经来了。刚刚我讲耶稣来要什么时候再来啊？要以色列人修一个什么圣殿，修了圣殿以后还有大灾难，对不对？大灾难的末期主耶稣才来，这是根据圣经。他就说耶稣已经来了。耶稣来了在哪里呢？是在中国河南省，已经在河南有一个女耶稣了。所以主耶稣就说，如果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嘛。啊，如果把这里那里改好，如果有人说基督在荷兰，你们不要信，好不好？如果有人说基督生在美国，你也不要信，因为没有到时候。而且主耶稣来的时候都知道，东方的西方都知道，不是荷兰人才知道。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荷兰他们要说耶稣在生在荷兰呢？啊，这个我又要给你们说一段故事，大概离现在至少是二十五年以前吧，或者到27、28年。我那个时候正好在香港，在香港我们也有一个读圣经的聚会啊，有最近有一个蔡弟兄不是来参加我们几次聚会吗？啊，他就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在香港也是读圣经的聚会。那么在读圣经聚会里面，就有几个弟兄姊妹，他们是属于香港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这个南韩的，他们是南韩的那个教会，南韩人在那里聚会的那个教会。那么来参加我们读圣经啊，他们很追求。但是有一天呢，他们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蒋弟兄啊，他说我们这里啊，从大陆啊来了一个女的，我的印象里面呢，就是这个人呢是和他的家庭啊关系处不好，跟丈夫中间大概发生了问题了。这个女的呢就是到了香港了，怎么办去的我不知道。她说到了香港就到我们这边来聚会，我们就给她传福音，她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她就非常高兴，因为她信了主得救了，她就要回大陆去传福音给她的亲戚，她就回去传福音了。可是这一传福音的结果啊就发生问题了，他就回去以后啊，就说那些人就说你传什么福音，耶稣已经都来了，就在我们河南，你要不要去看？他就真的就去看了，说他就见了那个女耶稣，又喊他给他去下拜，他也拜了他。结果那个女耶稣就派他，你再把我的福音传到香港去，你看到没有？告诉香港那些教会的人，耶稣已经来了，现在就是我就在河南。那个女的只有那个女耶稣20几岁，大概不到30岁，所以她就跑到香港来了。来了以后就跟他们讲了，她说耶稣已经来了，你们还在那里向耶稣祷告，赶快到荷兰去，中国的荷兰耶稣就在那里。好了，她发生这个问题以后啊，他们就把她带的书给我了，他从大陆带来的书，有一本书有那么厚，那个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神向全宇宙发声说话，这本书现在还在我书架上，当然是异端了，我摆在那里，以后可以做参考。神向全宇宙说话，它不叫说话，叫发声，发出声音了。他们就是根据那一本书，就是这个女耶稣怎么会说她是耶稣呢？就是当时在河南就有一批人是跟随了昭惠的，你们知道昭惠吗？就是昭惠李昌寿他们派人到国内传福音，河南就有一批人就信了这昭惠，这个女耶稣也就是在昭惠里面，他就信了。 信了耶稣了。信了以后啊，她是一个农村的一个女孩子，她就是要考大学，高考啊失败了。高考失败以后就成了什么，他们就说这是精神病了，医生就说精神病了。那么得了这个精神病，那我们来看呢，就是邪灵附在他身上，他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就说他是耶稣了。他为什么敢说他是耶稣？你知道啊，这个召会里面李昌寿有一个教导，教导什么，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神了啊，都是神啊，他们是这样讲的，信耶稣的人都是神了。为什么都是神呢？你有神的生命了嘛，对不对？你就是神了。所以李昌寿的讲到，李昌寿的录音带我那里还有啊，他怎么讲呢？他就说你们敢不敢说你们是神，他在台上讲，哦，好多人听哦，你们不敢讲我敢讲，他说他敢讲，讲什么，我就是神。所以底下的人以后都跟着他讲了，都是神了。所以他们就彼此怎么称呼呢？老年人就叫老神，那个小孩子就是小神。你要问他你姓什么，以后大家就说我姓神。哎，这就没有错啊，我有神的生命，我怎么不就变成神了吗？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人虽然有神的生命，你还有个肉体嘛，对不对？你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嘛，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就变成神了嘛？啊，这完全这是错的，好不好？完全是圣经错的。好，他就是这么样就接受了这一套错误的教导，所以他以后就精神病也来了啊，也是邪灵附在身上，他就是神了。而且邪灵在他身上还做了很多邪灵的工作，邪灵的工作在他身上啊。所以这个女的，他就派了这个香港去的女的回来传福音。那一天的话，他们就来问我，他说这个怎么办，他说我们也不弄不清楚。好了，就是他们教会就来了几个人，就把那个女的带好，把我也约去，大概有四五个人和那个女的在一起，我就去问他，要他讲了啊，因为要分辨异端嘛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我讲这个目的你们也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分辨异端了，否则什么人来都讲你都接受了，什么都接受那就不行了。所以我就问他，他承认耶稣，他也信耶稣，但是圣经上很多的东西他是否定的，好不好？不照着他讲的一套来讲，他就否定了圣经很多东西，他都否定。他就讲圣经已经过时了啊，东方闪电就是现在叫全能神的教会，是说圣经都过时了啊。他们也讲耶稣要来，他说耶稣已经来了，现在就是后来，不用等了啊，不要等耶稣来了，现在就是耶稣来了啊。那么这一讲呢，我就知道他很多错误了，我就拿圣经来问他，把圣经他错的来问他。一讲圣经，他知道他错了，他怎么讲啊？他说，圣经已经过时了。就是他已经否定圣经过时了，那肯定就是个异端了嘛。最后他还怎么讲呢？他说，你们不接受，那我们祷告吧。这几个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是带他信主的嘛，他们就真的和他一起祷告，还说阿门。这个女的怎么祷告啊？她是这么祷告的，她说耶稣啊，你派我来跟他们传福音，他们现在不接受啊，求你可怜他们啊。那几个就是南韩的，在南韩教会的几个人，他们说阿门，还阿门。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们阿什么阿门吗？因为他祷告的那个是荷兰的耶稣，我们祷告的耶稣是现在是在坐在父神右边的耶稣，这是两回事情嘛，对不对？他是不是祷告荷兰耶稣嘛？好了，好，然后他们才分清楚了，啊，分清楚就从此给他断绝来往，啊，断绝来往，啊，不但是这样。我有一年我回到苏州，我到苏州去，苏州有一个教会，家庭教会，是有一个弟兄带领的，这个教会全部被东方闪电弄走了，他们弄不清楚，东方闪电就拿起圣经啊，用圣经，对他有利的他就用圣经， 那讲了很多东西他们弄不清楚。后来我去了，那么就把他们的负责弟兄就带过来，我们就按来圣经，结果他们才看见错了，才分清楚那个东方闪电错在哪里，他们才给他断绝关系。就是那一批大概有几十个弟兄姊妹在挽救过来。那么在国内好几个地方我都遇见了，现在东方闪电他们是做了什么东西呢？完全用人的办法，用犯罪的办法把很多人抓进去啊，把他弄进去，犯罪的办法。我就举一个例，就是这发生在贵阳的事情。这个贵阳呢，如果要讲差不多三十年前了，我那个时候到贵阳去了，这个认识郑姊妹，从此郑姊妹就介绍了一个好像是贵州大学的吧，那个
教授
啊，
姓李那个教授，
教授吗？好，
在北
国有个女的教授。这个女的教授呢，以后就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到美国以前呢，我们交通还可以交通。后来到了美国去以后啊，她就受了灵恩派的影响了，她就把灵恩派很多东西带回来了，其中有一个就是赶鬼啊，赶鬼，奉主的名赶鬼，是听到哪里有鬼她就去赶啊，非常热心赶鬼。后来回到贵阳以后啊，有人知道他喜欢赶鬼啊，好吧，就有人来告诉他，就说现在在贵阳贵州的哪一个县里面，跟离贵阳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有一个人被鬼附了，需要人去给他赶鬼。这个姊妹听了就非常高兴，就马上就带人去赶了，去带了，都是好像都是几个姊妹，大概有几个姊妹就去赶鬼。结果他们去赶鬼，那个被鬼附的人就睡在床上，他们去了就奉主的名祷告要赶鬼，结果这个被鬼附的人就说话了，就说我是天使米迦勒，他是天使米迦勒，你们赶快给我跪下。结果这些赶鬼的人都给他跪下，他都弄不清楚到底被鬼附不被鬼附，不但跪下，而且还讲一个话，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原来丈结过婚的，原来离了婚的，没有丈夫，我现在给他配了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是澳大利亚的，澳洲的，你们今天不能走，再等到这里，明天那个人就跟你见面。这个姊妹真正有这么一个姊妹哦，她听到就非常高兴，那明天不是要配个澳洲的丈夫吗？那么他们就不走了，就等到每天。到第二天了，哪知道那个人也出面了，这个哪里是澳洲的，根本就不是的，骗他们的。后来他们才知道是骗了，这是东方闪电做的，全部是东方闪电用这个办法。后来他们才赶快第二天逃跑，第二天就做的逃跑。东方闪电就用这个办法把人弄进去，你不敢逃跑啊。如果你逃跑，他可以把你打死，你看这个不是打死一个吗？他还觉得是神要我来把你打死的，那你怎么解释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分清楚，现在这里啊，他已经跑到加拿大来了，原来在我们中文的报纸上啊登了很多，这个 team 都给我拿来，我都留下了很多，就是东方闪电的，他现在叫全能神的教会，又改个名字了。
现在又改了，
就是
又不是加了两个什么实际的
啊，这个我们就要所以
英文报纸，
现在我们就一定要来分辨，就是说基督教里面，那么这个都是打着基督教的名号啊，实际上很多东西它是违背圣经的啊，因此我今天就和弟兄姊妹呀，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能根据圣经，我们就一切我们是要回到圣经，所以一定要把圣经读准确，圣经一定要读准确。读准确的好处就是说，你不会走错了路， 别人讲错了你也不能够分辨他，他错在哪里啊？所以我青年的时候啊，读圣经，那个倪弟兄带领我们的时候就说，三个重要的读圣经，第一个读圣经要读细，读细。这个星期三晚上，这个全良带领读那个创世纪，他们就读得比较细。比方来问了、啊，亚伯拉罕活了多少岁啊？亚伯拉罕儿子以撒又活了多少岁啊？好不好？然后雅各又活了多少岁啊？好不好？哎，这就读得比较细了，要把它记一记好了，好不好？好，那么这是就是读细。第二个就是要读准，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啊不是很准确，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读圣经，但是17岁左右读圣经，那个时候就要我们回到原文去，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学希腊文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专门在一个神学院选了一个课，就是希腊文来读。读了希腊文以后，你就读希腊文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哪些地方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准确的，希腊文不是这个意思，好，你就能够把它分辨了啊。那么你今天我们讲那个教门这两个字是中文的翻译，原文就是异端，那就是异端这个字，好吧。第三个读圣经就是要读熟，而且是要背圣经，那就是说你说的是哪一章，比方说现在他们在读创世纪，创世纪哪一章记载这个事情啊？好，这个就要读熟了。好，因此我想我今天呢想就是借着这个时间和弟兄姊妹交通，现在已经9点钟了，好吧。那么看弟兄姊妹我如果没有说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大家都可以，还有几分钟可以听一听，好不好？好，请讲。
在国外有没有这么多说这个基督的名说我是什么教什么教？
什么？
就说在国外不是说相对中国的国外了，就有没有有好像中国那么多的基督的名义说我是什么全能神啊什么神啊这样子的？
我还没有听清楚，就是在国外，
在国外有没有异端？
有
啊有啊。
我说一句好不好？我们就是摩门教，他现在有时候打个旗号叫耶稣后期圣徒。圣徒团是吧？圣徒会。
对对对。
我就遇到过一次，他张口都是说圣经说教会，但真正问他教会是什么，他是搞不出来。最后好不容易，他从包里我一看，他包里有一本摩尔门经。
像我们现在在这里的一个是摩门教，一个耶和华见证人，都是异端，好吗？这是很明显的异端。另外就是说有一些在不是摩门教也不是耶和华见证人，在有的教会里面有的人讲的内容，比方说我们认罪要认祖先的罪，这就没有根据了，好不好？这个要注意了。好，
你们有一个真耶稣教会，他是用灵言祷告方言祷告，那算不算异端？
现在这一批我们都把它划在灵恩派里面，它属于灵恩派，基督教的灵恩派，用方言祷告，因为圣经里说得很清楚嘛，保罗就讲了，岂都是说方言的嘛，有这些圣经记不记得？好不好？不是所有人都说方言哦，对不对？有的人可以说方言，但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说方言，一定要有人翻译哦，没有人翻译你就不要讲哦。你好，你看我们来读这个圣经嘛，先读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好，我们先读13节。
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好，如果你要在聚会里面说方言好不好，一定要有人给你翻译出来，你懂这个意思吗？没有人翻译别人都听不懂，好不好？
那请问那个教会里面本身很多人得到那个灵言，就是说可以用方言祷告，然后站动，然后就是用方言祷告，那好像传道也没有帮人家再翻译呢。
好，那我们来说哈。
听不听得懂方言？
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我还是要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23节，就是这一章的14，哥林多前书14章的23节，先读23节，是吧？
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
看到没有？保罗就讲，没有全教会在一起都说方言，没有这种事情。圣灵不会这样做的，好不好？啊。
啊。现在
我们来说什么叫做方言，好不好？因为提到这个问题了。那这个如果要说方言，就请你读《使徒行传》2章。《使徒行传》2章。1-13吧。我们从第6节开始读，好不好？好，读到第8节可以吗？读到第8节，6到8节哈。
要多读也行。
好，那读了以后呢，我们再读11节，
好，
到12节。
好，6-8-12。嗯。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蒙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神来所用的相谈呢？科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这一次的聚会就是使徒行传的2章，是教会的第一次圣灵用大家来说别国的话啊，他是说起别国的话，所以叫做相谈。什么叫相谈？底下就觉得很多国家很多人，从犹太人，我刚刚讲了犹太不是灭亡了吗？他们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了，比方有的人到了苏联了，在苏联已经好多代了，但是他是苏联人，现在是苏联的公民了，但是他的血统是犹太人，那么他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他讲的话就是相谈，就是苏联话。有的人也许从美国回去讲的就是英文啊，有的人从欧洲回去了讲的西班牙话。好了，个人讲的话不同，但是为了要传福音，圣灵就要他们每一个人，那些当时聚会的人就用他们各种文字来讲，过去他们不会讲了啊，这一次他们就讲了，他们就听懂了。他们讲什么内容呢？就是讲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钉十字架，就讲这个。他要用苏联话讲，苏联回来的人才听得懂，西班牙话讲，西班牙回来的人才听得懂，好不好啊？所以我们讲方言就是各国的话，这个各国的话一定有文字，有文法的啊，不是说自己编的。那么现在的有很多的方言，所谓的方言，不是圣灵来工作，是他学来的，好不好？比方说就有一个人给我讲，他说他到那个教会去都是要讲方言的，他们就问他，你会不会讲？他说不会讲，不会讲我们来教你讲。 这样你讲怎么讲法呢？就是把舌头顶到天堂发一个音，所以有人一发就是哎，对了，这就是方言了。所以以后呢，他就觉得这个没有文法的。你有，如果是湘潭，就是有一定有一个语言，语言一定就有文法，文法你每一句话你该有主，在该有主语的动词的宾语的都应该有的啊，不能够说有的人发音就是啦啦啦，那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所以那个所谓现在的很多灵恩派的发这个声音，就是各种不同的，叫做我们把它叫做单音节，只有一个音节，就是一个音节。啊，这个不是方言，方言一定是有一个文字的，而且是应该有人翻译出来的，啊，把它翻译呢，我们都听得懂的。方言没有啊？
各国的语言呢？那我现在是中文吗？当然是方言啦。中国的语言吗？英语的语言吗？那当然是方言，对着吗？不是他，所以我就说他这个不是方言。我的意思，我们现在就是在方言吗？
我跟你说，我说，
不是我不是这样
子。我以我的经验来讲，因为我也是被带到那个真耶稣教会。
哦。
那因为那是一个陌生教会，我们一点都不熟的教会。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在跪着在祷告的时候，很奇怪哦，圣灵就降临哦，我的舌头就卷起来了。因为卷起来以后哈，就开始就这样动动动，然后呢还这样全部这样大转，这样转，然后就开始用灵言祷告了。那个经验我跟你讲，很特别很特别。那后来他们说那个教会有很多人求都求不到，就有的人从到了九十几岁还没有得到方言，还没得到灵言，那有的就我看到大陆有几个进去的时候。没多久就得到讲灵验，他们也是亲身经验，就是说，哎，就圣灵降临他们身上的时候，他就开始抖动，自己舌头就卷起来，就开始了。可是教会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方言，没有讲灵验。
我另外一个，我曾经在圣经里面看过，因为我信基督教，信基督不很久，说圣经不是很了解。曾经看过一个见解讲，就是说，当你很痛苦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表达，你用方言讲，这个神会圣灵哎，神呢用圣灵来代替你。在里面想，所以不知道在哪一经济里面，
说不出的叹
息，那个，你说的是挪亚书第八章。啊，那你是说圣灵又说不出的叹息？啊，这个不要，这个我们来看嘛，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你看你是不是说的这一章，是不是这一节？
对，
这个不是我们啊，这是圣灵哦。圣灵又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向神祷告，好不好？圣灵祷告，我们怎么能听得见啊？听不见的。他是说不出的叹息是什么意思啊？说不出这三个字就是没有声音，说不出啊，原文就是没有声音。有声音的就是说出来了，好不好？所以他翻成说不出就是没有声音，圣灵是没有声音的叹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就是这一章后面又讲了，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也为我们祷告啊，三十四节，你看三十四节这一章，好吧。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好，关于方言，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专门说它了，好不好？ 灵恩派有很多东西，单音节的东西，这个要注意，很多东西都不是的，好，不是这个邪灵可以做的，好不好？我跟你说，很多其他的宗教都有方言的，不是我们只有基督教里面才有方言，都有的，好吧？邪灵可以给你不同的发和不同的声音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吧？好。那么我哦，好，你看，我万一弟兄是不是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可以吗？可以哈，很清楚，
不用背饭
了。我想刚才您提到了一点，也许其实以后或许会有机会再交谈，就是关于我们感觉到是圣灵这件事情，我们的感觉
这不
是不是对
偏差的。
我可能会舌头卷起来，我可能会讲，但是我感觉到这是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这个感觉是不是对的？所以我想我们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就这些问题再进一步的来看。
现在这个矛盾还能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好像今天有三页讲义没有发哈，还有三个讲义都发了吗？不是，还有那个就是辨别诸灵，有一个就是辨别诸灵，我们还有讲义，好不好？就是除了圣灵以外，还有邪灵会工作的，好吧？
啊，我想我们今天呢，这是第一次，就是关于异端啊，关于邪灵啊，关于一些错误教训方面的交通，至少还会再有下一次啊，如果啊主许可，我们可能还会多几次。因为这个现在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的错误，我们希望能够回到圣经里面去看正确。其实我简单想交通一两句啊，不在于我们怎么去定义异端或者说是邪教，而是在于这一个教训本身它是不是合圣经的。
嗯，
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定罪别人，这个是主不喜悦的。我们不能轻易的说谁是异端或者说谁是邪教，我们不说那些事情，但是我们总可以把某一个教训它是不是合圣经的来带出来，因为我们总是会回到圣经里面去看。那么如果说这个教训它是合圣经的，那这个就和我们是相聚合的。如果说另外一个教训是不合圣经的，那就很像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段讲的有另外一个经验。那这些东西，我想我们都会一个一个问题的去看，而不是好像像论断那样的话说出来带领。我想我们最后有一点祷告。